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仅仅起誓，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且能说话，又叫那不他非常大，就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知足的为奴的，都在兽手或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兽名有兽名入目的，就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凑聪明的，可以算岁走的主，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来到你跟前来敬拜你。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你面前，求主你开启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话语中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开车很方便，因为我们车上有一个，或者我们手机上有一个叫 GPS 的，你只要把地址放进去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要怎么去到你要去的地方。那以前在这个还没有 GPS 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认路的，还记得吗？指南针，哇，好厉害啊！我是需要靠地图。那我以前住在 Nebraska 的时候，要到 Kansas City 的时候呢，我就要把这个到 AAA 那边去拿个地图，然后看一下整个 Kansas City 的地图。那所有高速公路大大小小的都要认清楚，然后再看我去的是在哪里。我不能够只是说我要到一条路，我就把那条路画出来，然后其他的路我不管，那我就到那一个地方，那样子很容易迷路。为什么？一旦你走错了，你不晓得你要怎么走了。所以当你要认路的时候，当你要知道你要怎么走的时候你要把整个图要稍微的了解一遍。那今天呢，因为有 GPS 这个就很少做。所以有一次我到芝加哥的时候，忽然间开车，我发现我跑到地下去了路在上面，地下一下去的 GPS 就没有信号了，然后整个人就很迷茫，我要怎么走啊？我完全对整个概念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我们需要知道整个大的一幅画，那我们才知道我们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情形要怎么做一个选择。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只想知道说我现在该转左还是转右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大的这一幅画。那这一幅画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而是由神来告诉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在启示录，今年一直在看启示录，我今天要从启示录的整个整卷书来看啊，今天有一点时间，我们从整卷书来看，然后最后看到第十三章啊，启示录一整幅画啊，在讲什么啊？这个字有点小，你们看得清楚吗？可以吗？后面可以哈，很好啊。那一开始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前言啊。那启示录前后是对应的，那你看这个前言的时候是第一章1-8节，那后面呢有一个结语22章6-21节。前面讲什么呢？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听，我们要念这个书上所记载的啊，这样子的人就有什么？有福。所以你要成为有福的人，就要念启示录啊。他特别说那念又遵守的，听又遵守的，有福了。而他在后面的时候还特别说了什么？ 他说人若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删去什么就有祸了。有福的是什么？念这卷书。有祸的是什么？你在这卷书上动手脚，加了一些东西，减去一些东西。也就是说这一卷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启示录，他要你知道说你在这当中按着神所启示的你去认识了，你去遵守了就有福。但是如果你在这上面呢自己加了什么，自己减去什么，就有什么？就有祸。然后前言的时候他也讲到说，耶稣说我是那阿拉法欧米伽，阿拉法就是这个那个字母的第一个字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的第一个字 Omega 就是 Omega 就是最后一个字我是前面的这个字母又是后面的字母他的意思是说我是所有一切的他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后面的时候他也说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初，是终。在这个前后我们看到一个启示，就是神说他是起头，一切是由他而来，而最终他是那结尾，所有的人最后要向他交战的。他开始了他要结束，他开始了他最后要审判，他开始了以最后他要收尾，他开始了这一切，最后他会做一个交代。他是那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初是终。也就是说在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终的老板是谁，是不是？我们最终的老板是要听他的如果说我们这当中最后要交代的是要向那个最终的那个老板交代，最终的那个老板交代。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最后最终要向这一位神交代。然后他说前面说他拿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他有一天要再来。然后后面他说是的我必要快来，主啊我愿你再来。所以你看到整个启示录它的整个前后给我们一个框架，就是说神是起初，神是最后，神是一切那我们最终是要向他交代，我们的一切是从他而来，最终我们要向他交代。所以我们人生里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将来我怎么要面对那一位造我的主。你今天学业成绩好坏要向你的这个老师交代你的这个工作好坏要向你的老板交代，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暂时的，而最终我们要面对神。所以人你不管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我们心中面对死亡都有一个恐惧的，因为我们也面对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要怎么向他交代所以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最外的外围的这个框架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接下来呢，他第一章第九节开始到第三章二十一节就讲到一个异象跟七个教会，这异象跟这个七个教会，他讲到是神的荣耀，你还记得第一章神的荣耀的显现然后显现的当中，在神的荣耀的显现里头，我们看到教会七个教会里面有好有坏七个教会里面并不是都是完美的，很多缺欠的，很多软弱的 在后面的时候呢，第二章九二十一章九节到这个二十二章第五节的时候，讲到的也是一个意象啊，一个那个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这个意象。而这个意象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荣耀在当中，神在那个圣殿里头，神在那个圣城里头，那个荣耀，那个荣光，以致我们不需要再有日头，也不会再有黑夜。所以在那个荣耀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圣城呢，这圣城就是代表着神的子民啊，那个荣美啊，你看到了啊，神是始是终啊。但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教会，我们是有很多的这个瑕疵，我们是有很多的弱点，我们是有很多的污秽。但是将来在那天上啊，新天新地里头啊，不是天上，新天新地里头，神的荣耀里头，神的百姓是完美的，是完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将一切更新，要将一切更新。你现在的先生太太很不完美啊，将来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的折磨，也不是因为你的训练，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更新跟荣耀。那接着呢，你看到有这个灾祸跟审判，在第四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那里有讲到这个七印跟什么七号。七印你还记得的话，讲到说有这个饥荒啊，有这个征战啊，然后七印里头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多久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还有多久啊，比如说圣徒在这个世上受了苦，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这个委屈，他们有一个问题说这个还有多久，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多的征战，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斗殴，这个到底还要多久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第六章的后面，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是在这地上的人所问的啊。他说：“这个羔羊的愤怒来了，谁能站立得住？当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这是一个问题。将来那个神要来，要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要向他做一个交代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那六印里面就回答一个这个问题，就是那一些穿了白衣，因着这个羔羊的血得以洗净的，这些人可以站立得住。这是他的一个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啊，会有苦难，这个苦难不会太长久，但是最终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当神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交代？我们要怎么能够在神的愤怒之下，能够站立得住？是那一切靠着羔羊的血得以洁白的啊，他们可以在神的宝座面前站立得住。所以那是有七印，是不是？七印接着是什么？有七号，七号号角像一个警告啊，所以这是一个警告的声音啊，这是一个警告。它有一个在这个七号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世人不愿意悔改。所以在这个七号里头，你记得这个是神告诉约翰说，你要把这个小书卷吃下去，吃了下去之后，你要向万民万族来传讲。但万民万族来传讲，但是这一些人，他们有许多人受了神的警告却不悔改，唯有那些听到这个神的话传讲给到给他们听的， 后来有一批人就悔改了。所以六印讲到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过去，要面对这个神，谁能够站立得住？七号就讲到说，这些愿意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人，需要信靠神仆人所传的这个福音。那你看到对着呢，在后面的这个十五章开始到二十一章呢，讲到最后的一个审判啊，讲到七晚，这个七晚的审判，讲到整个所谓这个巴比伦大城整个倒塌下来，中间是什么呢？中间就讲到一个圣徒的征战，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征战。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征战，这里讲到受的迷惑，受的逼迫，这些你稀奇古怪的这些动物啊，都是这些意象，意象里头是要表达的背后的一个真理。他讲到圣徒的忍耐，他讲到圣徒的信心，他讲到羔羊的审判与羔羊的荣耀。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呢，启示录最中心的一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属神的人在地上是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啊，我们是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需要我们靠着一个持守的信心啊，忍耐与信心来去站立得住的。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要明白说，耶稣基督，我们这一位神是始是终啊，是首是尾。我们要明白说，我们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地上的苦难只是暂时的，将来我们都要面对这个坐在宝座上这个羔羊的审判。在整个启示里面有讲到两个愤怒，一个是兽的愤怒，一个是这个撒旦的愤怒，一个是神的愤怒。你要不然就在神的愤怒之下，要不然你就在这个兽的愤怒之下。也就是说，你要不就与神和好，世界要与你为敌；要不然你就与世界和好，那你就与神为敌。只有这两个地方。那你是今天，你要知道，你怕在世界跟世界的人处得不好的话，你就要想到说，你怕不怕将来要面对神。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启示里面就给我们展现出来。在12、13、14章这三章里头呢，这字很多哈，不要担心哈，你就看中间的就好了啊。12章的中间有一段话啊，12章的中间有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在这个第11节。他讲到说，十二章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性命。那你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第十三的中间也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那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然后你再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中间又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十一节他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发现这三章的这个设计很特别。十二章前面讲到这个荣跟这个富人跟这个富人生的儿子之间的这个征战， 后面讲到十二章的后面讲到龙跑下来跟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去征战，而中间就讲到说我们圣徒们怎么胜过他的，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十三章的时候也是相似的，前面讲到海兽，你还记得海兽，后面讲到这个地兽，在海兽跟地兽的中间就有了出现了这句话，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十四章呢，前面有三个天使在宣告神的审判，后面有两个天使在宣告神的审判，中间就出现这一个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你认为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征战最主要的是什么？这三章读下来的话，最主要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忍耐跟什么？信心，是不是？忍耐跟信心，我们靠着羔羊的血，忍耐持守神的道，我们信靠这位神。忍耐到什么时候？忍耐到什么时候？忍耐到死啊！他们虽然自私，也不爱惜性命，是不是？可不可怕？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说：“哎，这些东西以前信要信耶稣的时候都没有人讲，后来发现这是小字啊。”发现做基督徒原来还要这样子做的其实圣经我们只是没有讲清楚，圣经是很明白的讲，你看它前面后面很多这种什么龙啦、这个兽啦、这个看起来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好像看不懂，但中间很清楚，是不是？中间那个字最清楚，我们乃是要靠着羔羊的血持守自己所见证的道，忍耐至死，信靠神至死。而在第十四章那边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怎么样？有福的。在主里死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工作的果效也要怎么？随着他们。那这是整幅画，我们的神他是始，他是终，他是创造宇宙一切万有的，将来一切万有的要向他交代。在这当中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是因为罪的缘故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当我们愿意跟随神，靠着羔羊的宝血持守坚信到底的时候，将来神要我们在神里面是有福的，要不然我们要面对神的一个审判，我们要向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交代这清楚吗？这幅画清楚了哈。那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考一个好的文凭，找到一个好漂亮的好的太太生几个孝顺的儿女这些都不错，但是你知道人生最终的一个目标是我们要向神来交代的不管我们现在是在考文凭还是在希望能够升职，还是能够这个建立家庭我们都要知道说这一切最终我们要向神来做交代，我们要持守神的话，忍耐到底。我们来看第十二、十三、十四章，我们上 两个星期的时候看十二章，还是上几个星期的时候看十二章的时候，他讲到荣啊，这里讲到有一个撒旦，那荣就是撒旦，经文自己说的。那我们今天跟上个星期看的十三章是讲到一个敌基督跟这个先知啊，我们讲到这个敌基督是那个海兽，那海兽我们讲到是一个地上国度的一个势力，然后假先知是那个地兽。你说怎么知道假先知那个地兽是假先知呢？以后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七十八章的时候，那边就讲得很清楚，他说那里有龙，又有这个海兽和假先知，他就不讲地兽了，就是说假先知，这很清楚的就把它定义出来。然后第十四章我们十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审判，我们会谈到审判。那启示录呢，我们下个星期松平弟兄还有在下个星期 Kendall 牧师会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所以我们会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啊，来准备面对审判啊。来十三章呢，我们今天就到了十三章了哈。十三章我们看到十三章前面讲的这个海兽是不是，后面讲到这个地兽。那个海兽你注意看的话，它是讲到一个政治的这个势力，等一下我们会再读这个经文啊。地兽我们你会发现到它在讲到一个宗教的一个势力，那海兽最主要是迫害，地兽最主要是什么？迷惑。我们来看一下海兽啊，这段经我们再把它念一下啊。来，我又看见一个从地带出的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手上自己的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而那死伤却医好，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兽，因为他并且给那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口，赐给他任意的一个事，是不是？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和亵渎，对他去。都要拜他。我们停在这里哈。我们之前呢，在十二章的时候看过有一条龙，是不是？那他就说那龙就是撒旦，就是那条古蛇，就是说那个撒旦啊，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征战是有一个灵界的一个事实在那里。我们今天也许有人甚至基督徒不认为有鬼这么一回事，那圣经明明的记载说，我们的征战不是只是与地上的人征战，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属灵的征战。在那里有这个用龙来代表这个撒旦啊，代表这个魔鬼。那我们来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个魔鬼在地上有代表的，有他的代表，我们不是只是看到天上这个龙在征战，在地上有代表的。你注意到十三章整章呢，等一下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字不断出现的是权柄。你看这个第一的第十三章的第二节，那龙后面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权柄给了他，给了这个海兽。然后在这个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就是那个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然后你又再看这个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第七也把权柄赐给他，这是重复的讲。这里有一个地上的这个势力，这个势力的权柄是从那撒旦来的，那一个权柄是从那撒旦来的。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个十角啦、七头啦，你看第十七章他就讲到十角是七头代表着七个王，十角又代表了十个王啊，等等这些，以后我们到了这个时期才会看清楚，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势力啊，这个地上的一个国度。接着这个国度跟谁来征战呢？跟地上的圣徒来征战。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啊，我们不是只是平常生活的挣扎而已，也不是平常跟我们夫妻两个人这个个性不合挣扎而已，我们也不是只是跟儿女听不听话挣扎而已，也不是跟老板欣不欣赏我们挣扎而已，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整个地上的这个政治的势力是要与属神的子民是对立的。那我们上个星期也讲了，也给你们看了好多个国家目前都在迫害基督徒，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海兽啊，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还有这个地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十一节来开始，我又看见又。两脚如同羊，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住在三个兽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他对啊，那兽兽是啊，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有生气，并且人们说话，又叫所有不被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的都不得做。好，这里有一个地兽，你发现到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强调什么？权柄，权柄。在十二节他那里说，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权柄头一个兽的所有的权柄。在十四节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够行奇事，然后在这个十五节又说又有权柄赐给他。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基督徒会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对方是有一个权柄的，是有一个势力的，是挺可怕的。地兽特点是什么呢？地兽像个先知啊，为什么叫他假先知？因为他是叫人家去拜另外一个不是神的这一个兽，他叫人去拜这个兽啊，头一个兽，然后他又什么？他能够做什么？ 他能够行奇事，是真的是假的？圣经没说他是假的，他说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因他的给他权柄的兽面前能行奇事，就什么迷惑地上的人。将来有一个人或者什么的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能够行一个神迹啊。这里说的是从火从天上降下来，当你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你要不要信他？我们信神是因为什么神迹而信的话，魔鬼也能行神迹，你信不信他？如果说我们信神是因为他医我的好我的病的话，那撒旦也可以医你的病，你要不要信他？所以他在这里说，那一些因为歧视的人而信的人，这些人就受迷惑，然后就因为他能够行大歧视，就迷惑了众人，就迷惑了众人啊。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十五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当然今天科技来说，你说那是假的，里面放了什么 speaker 之类的啊，不管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一个造出来的像能够说话的话，你信不信他？你要知道这个迷惑是很大的。我们今天不一定是有一个兽像会迷惑我们，我们不一定有一个神迹会迷惑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都受了很多的迷惑。神的话虽然这么说，可是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些事情让我不得不想，神大概是要我这么做的，虽然我明明知道神的话说不可以这么做。那我们把神的话跟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歧视一比的话，我们就跟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歧视，而不按照神的话去做。那这时候很多时候基督徒来迷惑困惑的就是这样子啊，我不管用多少节经文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合神喜悦的，他说可是就发生了那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心是信那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启示，还是我们信靠这个神？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怎么，圣徒是怎么得胜的？是靠着羔羊的血和他的道，和他的道。而这里并不是说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个人的感动，是靠着神的道。神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个圣经了。我们也许其他的事情发生很多，但是我们只有这个圣经好做根据的，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战胜我们眼前的这个末世的这个征战跟迷惑。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把这个我们个人的经历啊看得太重，而把神的话撇在一边。某某人结了婚之后，虽然娶了一个不信的他自己个人是基督徒，他娶了一个非基督徒可是后来呢，他的这个先生或太太也信了耶稣，那多好，为什么我不能呢？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二姐嫁给了一个非基督徒，到现在他还是不要信。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你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根据是什么？圣经怎么说？这是神的话，这是我们唯一的。在以弗所书说，这个全副军装，神的道是我们的宝剑，是唯一我们能够靠着征战的。你会发现到在末世有很多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我不能都说都是假的，有一些是真实的，因为背后不是只是 人假造的，因为背后还有这个邪灵所所控制的，他们是有真真实实的一个权柄在那里。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呢讲了几点啊，我还有剩下几点没有讲的啊，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然后继续看啊。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要我们以他为神，他要取代这一位造天地的主，他要我们以这个世上的事、世上的人、世上的这个追求、世上的名利、世上的一切的东西，把它放在比神还更重要的地方啊地位。所以这世界要他成为你的神。这个世界的势力看起来是不死的啊，我们刚刚念到有一个像受了死伤仍然活着的啊，这个势力好像是不死的啊，迫害是一波又一波来的啊，过去迫害了，现在又重新再迫害的啊，好像是永远打不完的一个仗啊。我们的这个对基督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迫害是没有止息的，而且我们上个星期看到说近一百年的要比从第一世纪到第十九世纪的啊，这个被杀害的因基督教信仰杀害的人还多了一倍。我们第三我们也看到众人都想要跟随这个世界跑啊，这段经文在哪里？他说这个第十四节讲到说他迷惑住在地上的人，是不是啊？他后面还有讲前面还有讲到说凡住在地上的都要拜他啊，那名字不在这个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这是一个群众所在做的事情。所以当你在这个末世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持守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发现你是一个少数民族，在大学里面你是少数的人，在公司里面你是少数的人，以致我们不敢公开谈论我们的信仰。第四，这个世界的势力是暂时任意而行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在第五节那里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得到安慰的是只有42个月，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是一个短暂的但暂时的一个任意而行。而第五节这个世界的势力要暂时的得胜，在第七节那里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个世界要用经济的压力来逼迫你的后面说什么？除了那受印记的，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看到这种的势力今天存在的？前一阵子 Colorado 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不承认，你不愿意这个承认说同性恋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自己的信仰，他就把你怎么告到你的店都不能再做买卖了。那很快的，这个就不用等太久的，我们教会可能都会受到问题的。就是我们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就那边的教会就开始谈说，我们这样子的立场，说我们只接受神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如果我们这样子坚持表明的话，将来 政府很可能说你就不能够是一个什么免税的机构，你不能是一个免税的机构，到时候弟兄姐妹奉献不能免税的话，他们还奉不奉献？奉不奉献？不奉献啊！不奉献的话，教会还能不能运作？也不晓得。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不是太遥远的事情了，很容易的，今天可能某一个人跑来是做这个抄下我们写的每一句话，然后问我们问题，我们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之后，然后拿到政府那里说他的立场是不合法的，以后再也不能免税啊。你就看到这里说，凡不接受这个受这个立场的就不得买卖，用经济的一个压力来压迫。我们今天基督徒也都在这个地上有经济的压力，以致我们都在忙碌，以致我们在这当中也要做选择，到底说我们还能不能够更多的来服侍神。这经济的压力是很实际的嘛，我想大部分大家在家里的这个压力都是经济的压力啊，儿女要上大学，要以后打算要生小孩啊，要打算要结婚啊，这些都是想到结婚婚礼就一大笔钱，生小孩小孩就一大笔钱，那小孩上大学又是一大笔钱，以后我退休下来又是一大笔钱啊，这个以后我过去了之后要买要这个安葬的时候又是一大笔钱啊，那经济的压力都在那里。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啊，这个世界从各个方面要叫我们以他为首，以他为主，而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十三章里面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地上的人问的，在第四节，那些人拜这个荣，那些人拜这个荣也拜这个兽，那为什么拜这个荣拜这个兽呢？他们心中有一个问题，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你知道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无助感，是不是？牧师啊，说是这么说，谁能够这么做呢？谁能够跟这个世界来征战呢？谁能够跟这个兽来比较呢？这是一个很无助感。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地上，有时候我们讲到爱神，要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无助，我们很多内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谁能够做到啊？这种的挑战谁能够面对啊？谁敢？很好哈，一起来做哈。所以我们自己开这个公司好不好？那也是一个方式了哈。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这个问题的背后的确有，不是说没有出路啊，像刚刚那位弟兄讲的，不是没有一个条出路，但是我们背后很多这种无助，而且失败感。你发现启示录里面有不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现啊，在每一章前面六印里头有说，还要多久呢？谁能站立得住呢？在这里出现一个问题，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交战呢？不要讲你们来找我的时候你们很多问题，我自己在要讲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放在你们的舍身处地的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困难谁能够这样子的去交战。在十四章里头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在第九到第十节，他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啊，这前面一半的上个星期稍微讲了啊，它有两个可能的这个意思，一个是说，不管怎么样，信徒都是被掳掠，都是被刀杀的啊。它两个可能就是说，要被掳掠的，要被刀杀的，就会被掳掠，就会被刀杀，这是避免不了的，就去面对它。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掳掠，要刀杀的，将来也要受到审判啊，所以要忍耐。要坚持信心，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个结果是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所以做基督徒要准备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要今天你生活可能很好，很顺利，还有工作，感谢神啊！但是你要做好随时的准备，有一天可能你要面对到这个经济的问题跟信仰起冲突的问题，那时候你要躲避的是世上人的愤怒，这世上人的这个也是从这个龙撒旦授权的，那也就是龙的愤怒，还是你选择去面对羔羊的愤怒？如果我们在这地上妥协，我们为了要避免地上龙的愤怒，我们将来就要面对神的愤怒。如果我们敬畏神，小到说我们要将来要能够面对神的话，很可能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要靠着我们的忍耐和信心去面对地上的龙的愤怒。所以今天十三章是一个很不容易讲的一段经文啊，但是也是要讲的一段经文。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很多时候生活的处境，让我们觉得说，我不这么做能够怎么做呢？答案是什么？忍耐，继续的信靠神，持守到底，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给我们这个何等大的救恩，也让我们看到主你是可靠可信的一位神。因为这个这么样一位伟大的神，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人生一切的挑战，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忍耐中，在信心中来仰望你，持守到底。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